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恩。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读诗篇跟以赛亚书上的话，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蒙引领和光照，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诗篇第二篇。好，
诗篇第二篇，神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君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
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喜恶，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从未去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列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
那我们继续来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是诗篇的第二个重点啊。第一篇的重点是神的律法，就神的话。神的律法是包括一切所有神说的话啊，不是只有单单摩西五经啊那个律法啊。所以第一篇啊告诉我们诗篇是什么。诗篇啊最要紧的是上帝的话，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每一个时刻的思想。那我跟弟兄姐妹讲过，那么属灵是一个内在的思想，一个话语啊，征战就是外显的，就是话语啊，这是我们讲过。那第二个啊，所以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属灵是什么？属灵第一个就是话语啊，话语。所以呢神的话。第二个就是告诉我们谁做王啊，明白上帝所要兴起的所要高立的王。所以第二篇就是弥赛亚的序。所以第一篇讲到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的开启，第二篇就讲到弥赛亚在我们里面的开启。那么上次我有提到诗篇是一个思想的韵律，所以你心中要有一个思想的韵律啊，所以思想的韵律就是一种属灵的一个韵律在我们的思想里。好，所以思想的韵律呢是把外面的转成里面的。那记得属灵是用对话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来看到这边讲什么。第1-3节讲外邦说，外邦第三节外邦说，第二节讲坐在天上的说，第六节是说，第一坐在天上的说，那么呢再来讲呢那么第八节就是那一个弥赛亚说那么呢最后就是我们的一个回应所以它是一个说，用说来表达。那么说表达人里面的心思意念，那么说就是把我们的里面的属灵的情境属灵的一些认知陈述出来。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1-3节外邦说的什么。外邦说外邦为什么在那里闹，所以外邦为什么在那里闹，万民在那里谋算希望的事地上的君王起来承载商议，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好，就是外邦外邦就不属神的，万民外邦都是君王承载，都讲同样一个情境，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 啊，世界上所有的万民万国所有的势力啊，不属神的就会起来抵挡神。那么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谋算希望的事啊。所谓希望的事是什么？就是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也就是说啊，上帝啊要引导人带领人啊进入到他自己的国度里，让人在他的啊受膏者底下顺服，但是外邦啊或万国就起来抵挡。那么他们说了什么？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所以这是他们在当中捆绑跟绳索是从权柄来的，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计划或上帝要做的事，在人的身上啊，跟人想走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当上帝要我们往东走，我们却要往西走，对不对？那这样子我们就要脱离往东走的那一个牵引啊。所以这就是讲外邦在当中想要挣脱啊，人想要自己做主，人想要自己做王。所以一到三节就讲到，那么呢，这里有两个国度，一个国度是黑暗的，属世界的，那么撒旦做王，那么人自己顺服老我的国度。那么在这个国度底下，事实上是跟神是敌对的，是敌对的，他不会是合的，不会是顺服的。所以使徒保罗讲，但我们是不服也不能服，我们对神是不服也不能服。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弥赛亚，为什么要受膏者，为什么要救主来？因为我们对神是不服也不能服，我们就是在那边谋算虚妄的事。所以在世界，我们如果从世界去看也都很清楚，那么国跟国之间相争就是为了谋夺自己更大的利益，公司跟公司相争也是为了夺取更大的利益，人跟人相争也是都是谋求在世上的这个短暂的必朽坏的。那么第四节开始，那么呢，四到六节就说了，四到六节就是坐在高天的至大者说他发笑嗤笑这些世上的人，他在怒中责备他们，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立我的王，今就是我的王在西安我的圣山了。所以四到六节是那天上的主说的，天上的主看到世上的人在当中，那么呢拒绝他的引导带领，拒绝顺从他的话，神就用烈怒愤怒临到世上的人然后呢让人明白，人应当真正的顺服的是他所立在西安他圣山上的那一个王。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怎么样看历史？我们看历史呢，通常我们是从所发生的人所能明白的去解释历史比如说我们看到世界大战我们就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发生，那我们就把它前因后果讲出来，对不对？然后发生之后的结果我们讲出来，那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发生，在人在想到这一切解释这一切的时候，没有上帝的影子，不会，因为人不是都信上帝的，是不是？所以人不会把神放在历史的解释当中，不会比如说我们就以旧约我们所读过的来思想，我们所读过列王来思想，对不对？在列王的时候，我们如果解释历史的话，我们就会说以色列建国之后，那么后来分裂成北国跟南国，是不是？那北国的情境是怎样，南国的情境是怎样最后南国呢被巴比伦给灭了我们解释历史，我有我们的解释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我们就会思想说哇，南国我们刚读完，对不对？南国在两大强国，一个是北边来的亚述，南边的埃及，他怎么样生存？然后后来亚述被巴比伦灭了，他在巴比伦跟埃及中间怎么生存，是不是？ 那人能够想到的就是说，哎，那我是跟巴比伦好，还是我跟埃及好，还是我站中间？哦，这人能想象的，两强之间我在哪里可以生存，是不是？但上帝却用这个让以色列人学一个功课，那个功课就是什么？你不能依靠巴比伦，也不能依靠怎样埃及，你只能单单什么？依靠神，单单依靠神。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历史的解释啊，我们刚读过列王记，我们就知道跟人的解释不一样。所以人的解释会想说埃及比较好，或巴比伦比较好，埃及比较有道德，或啊巴比伦比较有道德，对不对？或者巴比伦的制度是我们喜欢的，或埃及的制度，能想到就是这些世上的事，但都不是上帝要的，对不对？上帝要以色列人只有一件事，就是单单的依靠神。哦，那以色列人做不到，因为他在那种惊恐害怕压力当中，他们会选择世上的力量。那么同样的，在列王记我们也看到啊，不仅只有南国被神灭了，我们也看到上帝借着巴比伦审判了以色列周围的列邦，对不对？审判以色列的周围的列邦。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解释历史呢啊，我们如果单单从巴比伦灭掉以色列周边的列国，我们就会说哦，巴比伦是很强，尼布甲尼撒很强，所以他建立了巴比伦帝国，对不对？哦，这是人从历史解释看到的。但是呢，从圣经却不是这样讲，圣经却告诉我们，上帝已经差遣先知耶利米对他们提出警告，或者先知已经差遣阿摩斯对他们提出警告，对不对？这些先知已经提出警告了，他们三番四次的抵挡神，对不对？所以上帝要的愤怒要临到他们。所以如果我们去读先知书，读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的话，都一再的告诉我们是上帝的愤怒临到这些国家，所以上帝才借着巴比伦的手把它怎样毁灭。所以巴比伦就成为神手中的刀。好，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念拿在历史的解释里面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我再说一次，比如说你现在看到是两个国家相争，对不对？那一个国家把一个国家给灭了，我们就说啊，这个强国实在是很没道理，还很没道德，实在是错。是，这是我们解释历史的，解释历史。从人看，这个解释看起来没有错，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讲的是什么？这个暴虐的国家是神手中的什么刀？是上帝借着这个刀来实行他的愤怒，对不对？然后上帝也不会放过这把刀，上帝还是会让巴比伦怎样灭亡。这个是我们解释历史跟圣经解释历史，我要提醒跟大家提的，这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啊，但以理当时看到的有没有那个金的头、银的胸，对不对？其实就是上帝的愤怒一再一再的显露出来，就是每一个上帝兴起的啊，有权势的，都不会因为上帝给他们权势、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得着的去敬畏神，所以都要被上帝来毁灭。上帝用这个来教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人只有一样，人以为在这世上我只要有权势、有能力、有什么高人一等，我就可以怎样掌控，其实不是。其实人每一个人我们都应当尊重他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应当尊重他，我们不能够强势的驾临在别人的头上，对不对？所以最终呢这就是愤怒。所以第五节告诉我们，那时我在怒中责备，孽怒中惊吓惊吓什么？惊吓万邦我讲这些只是跟大家提，我们以后再看到历史或者现在发生的这些国度国与国相争的事我们不要非常的激动我希望是这样不要那么激动。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的面相是某一些面相而已，其实有背后上帝的有神在 神在作为的。
所以你就像我们华人说的，成事不报，时候未到。所以是不是也是有趣，就是我们会看到好人好像很短命，坏人很长寿，然后好人就是正直廉洁，可是坏人就是不敢恭顺啊或什么的。然后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很气愤啊，或是说无能为力啊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总是要相信神掌权，我们基督徒总要相信神掌权，神掌权。当我们像以色列在两强之间，我说过，不是靠右边，也不是靠左边，也不是站中间，都不是，只有什么？倚靠神，倚靠上帝。好，那么倚靠上帝，那我们该仰望的是谁？就是第六节，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在我的圣山上。所以我们仰望的是那一位在锡安上作王的那一位。锡安上作王的那一位是谁呢？第七节，第七节，受膏者说，受膏者说，我要传上帝的旨意，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好，所以七到九节呢是受膏者说的。所以一开始我跟大家讲，那么属灵征战啊，从思想外显就是说，一到三节是外邦说，四到六节是天上的主说的，那么七到九节是弥赛亚说的。弥赛亚说什么？受膏者就是弥赛亚说什么？他说我传上帝的旨意，圣是我们旁边加的，对不对？我们传一个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许多人啊读圣经啊，用自己的意思解释，就觉得耶稣是被生的，所以就以为耶稣是被造的。好，这个完全误会圣经的意思，知道吗？圣经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什么意思？这是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五节，就是复活。好，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用圣经的解释做解释，要不然我们会用自己的话做解释，那就会错。就是复活。所以异端呢，就是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圣经，就会变成异端。用圣经的话解释圣经，才不会落入偏差。所以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五节，我们来读三十二节啊，从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三十没关系，把它读完到三十七节，三十二到三十七，使徒行传十三章。
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二节，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圣经向我们这作为你父面教的，读诗篇第二篇上记得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问到神将他从死里复活，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进入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不见朽坏。
所以我们读上帝的话要记得，耶稣是守生的，但不是被造出来的神，知道吗？一定要记得这个守生的意思，就是上帝让他在复活的这件事情上头做长子，在复活的这件事情上头做长子，所以叫做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好信息三十二节，我们把好信息给你们是什么？就是应许，上帝的应许，应许以色列祖宗的话。这祖宗的话应许，就是过去在旧约上对弥赛亚或者基督的预言，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了。这个应验是什么？耶稣复活。所以所有的信仰里面，只有我们基督徒讲复活这件事，讲复活。这个复活是第二次的生，就是我主日讲到讲的重生，重生。 啊，若不从灵生啊，就不能进神的国，对不对？所以灵生，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灵从灵而生是什么？那是耶稣首先什么复活，所以首先复活，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在弟兄中做长子。好，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神使他做长子，知道吗？长子是什么？第一个被生的嘛，对不对？首生的嘛。所以耶稣是借着首，所以生这个字就叫做复活，复活。所以我们每一个啊，在主里面的人都从死里怎样复活啊，复活。所以不能解释错啊、哦哦，不能解释错，不是被造哦，是从死里复活啊、哦。所以第三十四节继续讲，他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朽坏。所以世上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所以最后一定会什么朽坏，朽坏。那么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上帝的果，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啊，无论你觉得你的道德多好，你的品性多好，或者你的功绩多高，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是人是什么必朽坏的，必朽坏的。所以人是必朽坏的，人也知道，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你什么都带不走，对不对？为什么带不走？因为必朽坏的啊，必朽坏。所以大卫死了已经见朽坏了，但是谁是不朽坏的？所以这边呢，保罗就讲，那个真正不朽坏的是被复活的才能不朽坏。这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对不对？种下去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什么？不朽坏的。好，所以这里我们回到诗篇来讲，所以弥赛亚的序曲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曾经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他用复活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的，对不对？以圣善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什么儿子。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因为复活，所以证明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啊、哦？我们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因为我们跟主一同复活。好，所以这个将来他是掌所有权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他第八节就说，你求我，我把列国赐你，地级给你。意思就是我们要得真正的产业是从主而得的。这就是这句话用在今耶，我们的话就是承受上帝的国、哦、承受上帝的国、哦、我们进神的国做什么？就是承受产业，承受产业。好，第九节啊、哦，他说，我们就来，我们听了，我们就说，上帝是用铁杖打破列国的，把他们如摇匠的瓦器摔碎。好、哦，所以第九节是受膏者讲的，他会用铁杖，就是绝对的权柄，绝对的权柄啊、哦。那么必然打碎摇匠的瓦器，就是他一定得胜。他有绝对的权柄，他必然得胜。所以十到十二节我们要怎么回应？我们说，我们地上的王啊要醒悟，审判官啊要受管教。醒悟跟受管教是平行的啊，同样的意思。就世界上有权势的，有掌权的啊，自以为有权势有能力的，都要受管教，都要醒起来。要知道在他们的上面有个权柄，对不对？使徒保罗说，世上所有的权柄都是神给的，是不是？然后做什么？第十一节，要畏惧侍奉耶和华，存战兢而快乐。畏惧侍奉耶和华，存战兢而快乐，这一句话是对每一个人讲的。如果我们要站立在上帝面前啊，我们就要存恐惧战兢的心，对不对？好，这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讲的，二十八、二十九节讲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告诉我们啊、哦，我们读二十二节，然后再读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希伯来书十二章，先读二十二节，然后二七、二八、二九。 二十二，然后二七、二八、二九。
听完书十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我向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二十七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能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记得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好，所以这里二十二节为什么读先读这一节？因为告诉我们，啊，神已经高立他的王在锡安了，所以二十二节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都是被召来到锡安山的，啊，来朝见那永生神。永生神，所以我们不是到地上的耶路撒冷去，我们是到天上的锡安山那里。然后呢，二十七节讲，天地都要震动，受造之物都要被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天上的锡安山是不能震动的国，是不是？在地上都要过去，都要过去，都要被烈火焚化，哦，那既然我们已经得了不能震动的国，那我们要怎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哦，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是一个有神儿子生命的人，我们就是只有这一条，对不对？我们只有感恩造神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怎样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烈火。烈火就是说啊，他不容许任何的什么不义，对不对？啊，我不是说我们做得到，我记得上帝啊，只能靠在基督里的保险。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回到诗篇第二篇。所以我说第十二篇第二篇是序曲，知道吧？序言。所以后面跟弥赛亚有关的都在这一篇，哦，不是说都指向这一篇，知道吧，哦，所以你看他用铁，所以我们世上的君王要醒悟，审判官要受管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存战兢而快乐。所以我们要感恩，对不对？造神所喜悦的啊，来侍奉神，好，哦。然后以嘴亲子，以嘴亲子就是顺服，或者是降服，啊，哦，啊，这是以前一个臣子对王的动作，对王的动作，啊，哦，就王伸出手，有没有？我们常常看到演电影，然后他们就亲那个手，有没有？嘿，好，哦，这个就是一个臣服，恐怕他发怒，我们就在啊生命中灭亡。哦，他怒气快要发作，所以投靠他的人都是什么？有福的。所以第一篇告诉我们啊，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有福，对不对？第二篇告诉我们投靠他的怎样有福，哦，所以第一篇告诉我们神的话我们要昼夜思想，第二篇告诉我们神的话已经来做王了，对不对？耶稣是神的话道成了肉身，是不是？然后他在锡安做王，那我们只能什么？我们就要顺服，哦，我们依靠他，我们就成为什么？有福。好，所以诗篇第二篇呢啊，让我们看见一个弥赛亚的诗，哦，好，我们把它很快的在心中整理。第一个一到三节就是把世人的那一种啊心境野心，或者是世人的追求显露出来，那么这些啊都是抵挡神的。好，第四到六节，那么天上的神告诉我们不要落在愤怒当中，对不对？所以摩西也讲过啊，摩西在诗篇九十篇，我们以后也会读，对不对？啊，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我们活在神的愤怒底下，对不对？所度过的年岁好像一生什么？叹息，是不是？强壮的可到几岁？ 所以我今年70岁了，快要迈入七十了哈，哎，好，一生的年日已经差不多了，啊，强壮的可以到多少？80，对不对？所经夸就是劳苦愁烦，转眼什么成空，啊，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敬畏神，就没有生命的智慧啊，所以我们就是在这当中倚靠神，然后。7到9节就是弥赛亚跟我们讲的，哦，弥赛亚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来倚靠他，来倚靠他，他是乐意把那个产业赐给我们，对不对？哦，产业赐给我们，然后10到12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当存敬畏、战兢、喜悦的心侍奉神，哦，因为我们的神啊是烈火，对不对？可是他又是那一位最有恩慈的，他是真正圣洁公义的，他也是真正那一个最有恩慈的怜悯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只有依靠神，依靠我们的主啊，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艰难啊，所以我们只有单单仰望神啊，单单仰望神。所以诗篇第二篇啊，记得这是一个思想的韵律，看到没有啊？是一个很好的思想的韵律啊啊！外邦说，天上的父主说，然后受膏者说，然后我们的回应啊。好，停一下下啊。所以这就是啊，这就是灵修，知道吧？啊，灵里面啊，按着上帝的心意在当中。做思想，做对话。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诗篇第二篇啊，就是一个指向，让我们知道啊，神的话，那神的话成了弥赛亚，对不对？然后让我们的心往那个方向去，上帝让我们的心往那个方向去啊。好，停一下下，有没有什么要问的？
请问诗篇如果是大卫写的，就会说是大卫做，没写就不知道了。
没写也有可能是大卫做的，但特别写大卫做的通常是跟那个弥赛亚比较相关啊。但是也有人说大卫做的不一定是大卫做，可能是归算在他做的，哦，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是不太晓得。
第九节那个瓦器啊，在圣经节地方讲我们是神手中的瓦器，就是好像我们是认神，就是神会雕塑我们。可是这边的瓦器好像是好像没有什么就是很容易被，就是好像很容易被神所击打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瓦器它是形容它是很脆弱，很脆弱的。所以保罗说我们是瓦器，就是说我们。本相是很脆弱的，哦，看起来硬硬的，对不对？哦，看起来好像硬硬的，瓦器硬硬的嘛，是不是？可是呢，不小心一摔就怎样，就破了，是不是？用这个来形容我们的生命的本相，哦，看起来我们好像很坚强，看起来我们好像还不错，对不对？可是不小心一敲就怎样，就破了，哦，用这个来形容。就是那用在跟神的关系上啊，正面的就是我们是一个很容易破啊，看起来坚强，事实上是极为软弱的，对不对？然后也是不是很有价值的，是不是？可是上帝却愿意把宝贝怎样放在瓦器里啊。那从另外一个面向讲，就是我们如果自己认为自己很强很行，事实上他。只要一敲下来我们就怎样就破了。所以我们是瓦器很容易懂啊。彼得不是讲吗？主我一定会认你，对不对？那耶稣说你会三次怎样，这叫瓦器，就是瓦器，就是我们觉得自己很行，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可以，但事实上不尽然。好，